在偏乡人口外移严重，而且高龄化，但是英法偏乡赢在有想法。
啊，不过你嘛是爱跟阮讲啦。
哎呀，安尼咁咁冇事，
无要紧啦，你你会使过啦。
恁大家拢是老师咧，啊，我普通户啊，哪你老师啊，好势啊。
我是老师，你是国宝咧。
无啦，
你国宝。
一吃饭的尔啦，
啊，我年龄是较侪啦，啊，就是吼，
要唔
敢来学啦吼，就是按上老师的，就是一直讲，袂紧，慢慢讲指导，安尼让阮做有信心的啦。哎，去学落吼，煞愈兴趣啦。迄朋友讲，你唔是讲不爱学电脑，哪会拢一直来啦？哦，啊，来愈学愈多人做这行安尼啦。
2005年开始，行政院推动数位偏乡计划，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在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节目。我们都听说过网络可以带我们走向无远弗届的国际，可是真的这么容易吗？要把一批手工艺商品放到网络上会遇到哪些挑战呢？我们在去年进行了一个小型的实验计划，把一批来自偏乡的手工艺品放到两个国际的网络上，这两个平台对我们的商品都有非常多的要求，我们也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教育部普及偏乡应用服务计划专案办公室的专案经理王廷琦来分享这一年来努力的经验。那我们也请到了凤林植物染工坊的总干事李自凤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面对国际挑战的时候，在台湾地区的手工艺品到底该怎么样更进一步的努力呢？
从106年开始，普及偏乡数位应用计划专案办公室开始尝试将偏乡的手工艺品透过国外的网络平台来进行销售。一开始背后重要的牵线人是国内多媒体艺术家黄新进老师，依据偏乡手工艺品类别将商品推荐到国外的文创展售平台，提供国外的曝光机会。107年开始，东华大学艺创系的万玉儿老师则是进一步的把偏乡手工艺品以及创作艺术家等引进到美国纽约的 New York Now 以及泰国的 Crafts Bangkok 以及韩国的2018年 Crafts Trade Korea 来展出。
就是他有去纽约、去泰国还有去韩国，他出发之前他会都会先检视一下我们上架的产品，他觉得适合的他就会帮我们带去。像纽约那个 New York Now 他的手工艺品展，他就帮我们带了凤林植物染工坊的那个作品。带出去之前他还会做一些修正和调整，因为到美国那边他们的风俗民情可能跟我们这边又不一样，那他的车缝的方式它就要更精细一点，那像跟泰国的又不一样。那他3月份去泰国的时候，他除了带植物染工坊的作品，还有带香蕉丝的作品，那香蕉丝的询问度就非常的高，可能是因为泰国他们本来就有类似的东西，有些人他们是来了之后然后问完他就
价格就退后三步，
对，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他隔天又来，他又隔天又来
说，
对，他就是一直摸，然后就一直觉得他很想买，可是可能这个价钱在我们台湾来说就已经偏高，可是在泰国更不用讲，就觉得这么贵他们怎么，对，他们买不下去这样子。对，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在出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就让这个产品就这样子出去了。那在最后是11月底的时候去了韩国，那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修正，就是我们也是带香蕉丝的作品去，但是它香蕉丝的因为贵就贵在那一片香蕉丝，所以我们把香蕉丝的在产品上面的量减少很多，所以它的单价也降低一些。可是在韩国他们的风俗民情比较没有在使用这类型的东西，所以在那边整个惨败，
询问度就不高了，
就真的是完全惨败。他们觉得说用这个香蕉丝去搭布品的配色，他觉得有过于老旧的感觉，因为韩国他们就是一些流行的服装，然后他们的衣服的质量也非常的好，可是香蕉丝它配的布品比较，它的布是比较厚的，所以来看展览的人他们觉得这些作品他们没有那么就是摸一摸，然后可是他们在看别的东西这样子。
是是是。
花莲凤林的花手青植物染工作坊的作品，就是经由万玉瑶老师引荐到国外的手工艺品之一。花手青植物染工坊已经成立了十年，前身是文史工艺协会。
所以其实那个花手青植物染工坊是主要是从培力那边开始，
从
因为我记得好像很多年了，
从多远？多元完之后我们才变成经济型之后才进入我们的培力嘛。
嗯嗯，
培力是105年才开始的。
是因为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花手青植物染工坊，
因为我们工坊已经成立差不多快10年了，然后他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在地的一些校长，我们的凤林文史工作协会，因为这边之前是个空地嘛，
嗯，
好，然后想说让我们一些儿童就业的妇女啊的工作，
对，
然后也把我们一些客家文化的一些技能，
嗯，
啊，手工艺可以传承下去，
嗯，
所以他们就筹备了这个地方，这样子。
对，
员工资凤姐提到，近年来因为加入了多元培力的课程计划，工坊的手工艺创作品也趋于多元，除了以当地的植物为染料的素材创作，也结合在地特有的文化以及特色。
因为它的基底应该就是客家的蓝染嘛。
对，然后我们再发展其他的不同的植物。
嗯，
因为蓝染是很普遍的。
对，
那我们就会发展其他，因为大地的颜色也很多，不同植物它会染出不同的颜色，其实是很漂亮的。
对，
然后我们就是去选择几个染出来的颜色还蛮鲜艳好看的，然后再做一些植物染的部分。
嗯，
因为普遍来讲大家会觉得你色彩多的时候我去选择，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好，因为你只有单一颜色，大家每次来都是同一个颜色，那你相对的游客进来的话，就是我每次来可能都同一样的颜色，可能久了他也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
嗯，
可是我们有不同的颜色来讲的话，每次来我都可以选择不一样的色系，甚至不一样的产品去做。
嗯，
然后客人才会一直重复的过来这边。
近年来除了鼓励民众 DIY 体验手染创作，更把延伸的触角提供给民众在地旅游的深刻体验。
我们会希望说像我们烟偶，那我们可能也许把它这个东西创作在我们的布上面，
嗯，
或者是将我们的镇上不管是美食或者是一些其他观光的地方有所做的地方，我们之前有讨论说在布上面把我们这边的一些地图用上去标示清楚，然后让客人来有一个伴手礼，我买一个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镇上这边的一些景点啊，一些文化的一些介绍在这块布上面，不会拿回去我这块布就丢着不放就不理他，而且我拿回去我可以裱起来，我来这个地方有这一块的染布，但是染布上面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介绍是值得保存下来的。
对于手巾产品走向国际平台来展售，表示确实面临到一些要求跟挑战，例如国外对商品本身的精致度、染制的技术需要再精进等等，都是工坊必须要再加强的部分。
到国外去产品的部分，外国人会不会去，他的喜不喜欢我们这个植物染的东西，因为毕竟它不像化学染那么的鲜艳，但是它是对我们环境的永续是帮助的，因为我们不去破坏环境。
对，
那相对的我们也会希望说到国外去呢，国际上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产品去呈现出来给客人看，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我们工坊每个人他都会去，就是会用心的去创作，
对，
然后做一些新的产品，然后定期会更新一些新的产品，让大家去来每次来就是说都有好的东西，不是说我的东西都是一成不变的。其实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所有的染材我们尽量以在地的一些植物，
对，
因为一般人可能每次看过都觉得这只是一些杂草，可是我们把它再次运用，然后把它的颜色显现出给大家看，而且我们会去把它就是经过我们一些采集啊剁碎过萃取的部分，然后把它的染汁染在我们的布上面，然后做成最饱和的状态下，最美丽的状态下去给客人看，这样子。对，像我们一般常常看一些什么小花曼泽兰啊，或者是大叶兰的，这些大家都只是是个树或是一个
有害的草，
但是我们把它运用到我们的染布上，它是不破坏环境，但是我们又可以做出一个漂亮的
产品，像围巾啊、包包这样。其实当然就是我们的产品做车缝的部分，你的车缝就很精致。
对，
所有要出去的东西，你一定要让它是没有瑕疵的。
对，
那还有就是我们做的东西实用性的部分，然后客人在使用上的方便性，我们都会考虑进去。然后以图案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会原则上我们会用比较简单大方，不用说很复杂，因为你要凸显这个产品的时候，还有这个染织染出来的颜色的时候，你要凸显它的时候，你的图案其实就是不要太复杂。
DOC 手工艺品迈向国际的过程其实是面临到许多的挑战。王廷琦经理也提到，艺术家对于作品踏出国际仍然在摸索的阶段，尤其是商品在国际平台展售时，不论是定价策略、商品的产制过程、设计感、商品的质量以及品牌形象的建立等，都是艺术家以及相关辅导业者在产品跨出国际面临到的瓶颈。虽然网络是无远佛界，但是 DOC 的产品的网络曝光以及销售却是不如想象当中来的容易。不过透过首次的尝试，发现问题所在，就知道如何改进，这也是尝试之下的重要的收获。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节目。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教育部普及偏乡数位应用计划的推动办公室的专案经理王廷琦小姐来到现场。廷琦你好。
各位听众老师大家好。
那今天要谈一个题目非常的有趣哦，因为我们常常讲说网络无远弗届啊，然后可以帮我们把地方的文化商品啊推到全世界啊。我自己在偏乡工作了十几年，每次到任何的一个社区都会听到这个描述。可是说句实话哈，就是真正把产品卖到国际的例子非常的少。
对，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在地的店家，他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经费可以到国外去参展，或是对他，因为他们店家的艺术家，他们可能就只会做，可是他们不会行销，所以他们根本基本上是没有这种机会。
我知道专案办公室在去年一年提出了一个小型的实验计划哈，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台湾的手工艺品和国外的这个拍卖网站啊，或者是一些经销的网站能够结合。这个起心动念是怎么来的？
是我们在前年有一次跨部会合作的会议，我们非常有荣幸邀请到一个新媒体的艺术家黄新建老师，他来进行分享。然后在会议交流的时候，他发现我们各部会所扶植的店家，他们的作品都富有台湾文化意义的价值在，像客家植物染工法作品，还有原住民的手工织布，格马兰族的香蕉丝编法。那格马兰香蕉丝编法这比较特殊，它是台湾原住民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就是在我们的新社。
新社
对、那它这个更是全球少数仅有的文化，所以像这些作品，他就觉得说，我们可以试着帮他们上架到在国外的文创平台销售，然后跨出国际化的第一步。所以他就是提供给我们这个建议之后，他就也黄新建老师非常热心，在会后也帮我们整理了一些文创的平台，然后让我们去讨论看我们这些产品适合上架到哪一些的网站。
对，因为黄新建老师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多媒体艺术家，他还得过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威尼斯影展的 VR， 就是虚拟真实的影片的这个金奖。那新建过去其实也有非常丰富的国外的工作经验，他在 Sony 跟Sega 他做过那个艺术创意总监，所以他其实是对于国际的这个艺术市场非常了解的，所以他也推荐了我们两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试看看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其实这个也蛮不容易的嘛，就是我知道廷琦其实接到这个方案的时候也蛮紧张的，因为 过去也许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有一些在台湾自己上架啦，开一个简单的商店啦，在电子的商城里头，或者什么虾皮购物啊，卖点东西，可能会每个个人会有一些这种拍卖或者是这种脱售商品的经验。可是国外的网站如果要放上去的话，其实还蛮困难的，特别你刚才提到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手工艺品，那要能够放到 国外的网站上的话，大概你需要做哪些准备？
像上架的话，最基本就是我们需要拿到他们的产品的照片。那产品照片，像艺术家他们提供的照片，可能就是手机拍，然后就传给我。可是这种
这么随性啊？
对对，他们就是比较艺术家气息嘛，所以。那当我们看，当我第一次收到这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上去这些网站，这些国外的网站，他们都是开放给全球的艺术家上架、
嗯，
我没有看过这么随性的照片。我就跟他讲说，
就是光线也不够好，曝光也不够，
对，然后旁边可能还有一个水瓶在、
啊、
那种、
啊，对，
然后就跟他
整个色泽或者是
对
那个對，就让你看了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对对对，就不会想要去点阅，
对，
不要想讲到采购，是连点阅他我都。不
觉得
都
他好丑啊！
对，然后我就是跟他们多番讨论之后，就觉得我们应该是需要帮他们做一些摄影，所以这一些我们要上就是产品，他们的产品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比较完整度比较高的话，我们就会把他们的产品收过来，然后我也请专业的摄影师帮他们拍照，拍3到5张的照片、
嗯、
这样子。然后还有因为是上架到国外网站，那我们当然是用英文去做他们的介绍，所以会有一些英文的简介啊，然后店家的说明包含是像这些产品，因为这些都是艺术品，它没有办法量产，所以它是不是客制化，还是它只有这个颜色、
嗯、
那客制化的话，它的客制化时间，假设我订购的话，客制化时间要多少多久，然后产品的材质啊，价格，清洗方式，这些我们都要做调查。那当然我们做调查的话，他们是提供中文的介绍给我们，那我们就要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做翻译这样子。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就是国外的这个网站、嗯、光它的这些栏目的设计都已经展现出来、
嗯、
就是手工艺品在贩售的时候在网络时代有一些特殊的
考虑，不一样，
好，
对，
就包含就是说可能是一个精工的商品，客制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可以把你要送的对象的名字打在上面，
对
不对？
对，
或是一个陶瓷，是不是好、
嗯？
那是不是在客制的过程里头可以加注一些特殊的要求？
是。
那这个大概就是也可以给台湾的一些拍卖或是做手工艺的朋友们一些借鉴吧。哈，就是说我们其实上在这样一个互动高的时代里头，商品在网络的销售里头其实是有更多可能性的。可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对不对啊？就是说，对我们的地方的这个手工艺的意识来讲，其实是准备也许是不够的哈。所以婷婷刚才也讲到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要做很多的翻译跟资料的整理哈，摄影，这大概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那但我们也很高兴，其实在这个计划在推动的过程里头，和我们的艺创系的资深的教授万玉瑶老师有合作。那他一直也在文化部以及教育部这边做非常多不同的这个在地的艺术的资源的整合跟推动哈，那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育成这些手工艺品的工作室，然后也带他们优秀的这个商品到这个一些国外的重要的展览哈。那万老师例行的会去参加的展览，可能会有像 New York Now 哈，这个非常重要的大型的这个手工艺的展览，那今年也到了首尔哈。那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万老师除了协助我们关于这些商品的商家的介绍之外，那他有没有也顺带的把我们 DOC 的所发现的一些很有潜力的这个艺术家带到这些大型的商展上去？
有，是2018年，
对。
啊，我们去了纽约，就是他有去纽约、去泰国，还有去韩国。那他出发之前，他会都会先检视一下我们上架的产品，他觉得适合的，他就会帮我们带去。像纽约那个 New York Now， 他的手工艺品展，他就帮我们带了凤梨植物染工坊的那个作品。那带出去之前，他还会做一些修正和调整，因为到美国那边，他们的风俗民情可能跟我们这边又不一样。那他的车缝的方式，他就要更精细一点。那像跟泰国的又不一样。那他3月份去泰国的时候，他除了带植物染工坊的作品，还有带香蕉丝的作品。那香蕉丝的询问度就非常的高，可能是因为泰国他们本来就有 类似的东西，因为他们的
编织，
对
啊，编织利用植物来编织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的哈，
对，
但是因为香蕉丝工坊的编织是更细致的嘛，
是，
因为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理解什么是香蕉丝哈，它就是把香蕉的这个茎好剥下来以后，那它其实非常的厚，然后非常的宽，而且很长，然后把它晒
干
之后，然后把丝抽起来，然后晾干以后染色，然后再做编织。
对，
它其实非常细腻而且非常费工的一个织品哈。那这样一个纺织的应用，当然在泰国会很受欢迎，因为泰国有类似的编织的想象。可是当他们看到新设的格马兰族的特殊的这样子的色彩、特殊的纹路，以及因为香蕉丝工坊能够做非常好的文创设计，各位大家也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可以去看一看哈，就而且卖的不便宜，可能一个名片夹就要卖到1500-2000哈，都有可能。可是，在泰国还是受欢迎的。
在泰国是询问度很高，可是大家有些人他们是来了之后，然后问完他就
价格就退后三步，
对，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他隔天又来，他又隔天又来说
念念不忘，
对，他就是一直摸，然后就一直觉得他很想买，可是可能这价钱在我们台湾来说就已经偏高，可是在泰国更不用讲，就觉得这么贵，他们怎么、对他们买不下去这样子、对，所以在那时候我们也太就是没有在出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就让这个产品就这样子出去了。那在最后是11月底的时候去了韩国，那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修正，就是我们也是带香蕉丝的作品去，但是它香蕉丝的因为贵就贵在那一片香蕉丝，所以我们把香蕉丝的在产品上面的量减少很多，所以它的单价也降低一些。可是在韩国他们的风俗民情比较没有在使用这类型的东西，所以在那边整个惨败，
询问度就不高了，
真的是完全惨败，然后就是询问度非常的低，他们觉得说那些用这个香蕉丝去搭布品的配色，他觉得有过于老旧的感觉，因为韩国他们就是一些流行的服装，然后他们的衣服的质量也非常好，可是香蕉是它配的布品比较，它的布是比较厚的，所以那些来看展览的人，他们觉得这些作品他们没有那么就是摸一摸，然后可是他们在看别的东西这样子，
是是是，
对，
所以这当然也就是说，透过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也配合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行销的方式，把这些商品陆陆续续的上架，然后进行销售。那有实际的参展，当然这个经验非常的珍贵嘛，就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希望透过网络把商品带到国际去，但是事实上困难蛮多的哈。那我们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商家或是艺术家，他其实本来并没有面对国际的准备，
对，
好，所以他可能在这个产制上面的精致度是不够的，
对，
那大概这会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定价的问题吧，
对，
你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说其实因为在网络上面这个张贴出来了，这些商品其实那包含还有国际的运费种种的，是不是他怎么样定价，第一个能够吸引人，对，然后但是其实事实上又让厂商觉得他其实是有赚到钱，这会是一个很为难的一件事情，对，
这一直都是艺术家还有辅导业者他们一直面对的问题。像万老师他也一直提到，他因为万老师他执行文化部的文创育成计划是从101年开始，那他一直以来也面对艺术家提出说他们不会定价，定价真的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因为这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是他们没有用量产，所以他们都是用手缝，那手缝他们就会有一些瑕疵出现，可是如果说用量产他们是机器做的话根本不会有瑕疵，而且价钱又可以压很低，他艺术家觉得价值就在于他是用手缝，可是消费者他觉得我用量产我也可以，我在外面买，在专柜买其实也可以买到这样的
类似的产品，
对对对，所以这是定价这个问题可能 对于艺术家而言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所以那时候万老师就有一直跟他们讲说，如果能买现成的量产的东西就尽量用，那如果说是有必要性要用手工车缝的部分再补手工车缝的部分，这样子不要全部都用手工，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他们产成的时间，也可以降低他们的成本。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目前在我们看到的地方的产品要能够跟国际接轨的话，其实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应该就是说到底怎么样能够适度的引进量产的想象，是不是哈？然后至少会有一些商品是比较容易客制化或量产的方式。那这个大概也就是国外的其实展售的平台有不同的展售平台，有的展售平台是希望是纯手做的，
对，
是很清楚的有艺术家性格的，
对
啊，那这样子其实那当然这个门槛就更高了嘛，啊，等于就是说你要创造自己的品牌，然后你要让大家认识到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手作的匠师啊，那这是一种类型。那可是多半的可能我们讲的台湾的社区的手工艺的产业，或者是它并没有那么清楚的匠人或者是职人的一个形象在，那在推动上来讲的话，那它有点尴尬，然后那生产的量又不够，或者是它的那个产品控制的品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要往国际就很困难嘛。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连要去参展的过程里头检查都会发现有很多细部的瑕疵嘛。好，那这个当然是你会遇到的一个困难。那另外一个是不是还有一个挑战的存在，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今年是实验计划，明这两年其实经费并不是很多，就是开一个网站然后把商品放上去，
对，
然后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商品慢慢的露出，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国外的网络行销很重要的还是打广告吧，
对，
或者是说买关键字，或者是其他的业结合的一些促销的活动，那定价都很难定了，更不要讲说什么有折扣折让啊，对，然后什么圣诞节啊或者什么给一些折扣来做销售，对不对？这个部分推动会不会遇到的是另外一个瓶颈，就是说怎么样在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行销的推动上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困难，对。
在行销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有买一些关键字，然后也有做广告的露出，然后因为他们网站上面都有广告可以购买可以露出，可是我们发现广告的露出，其实像我们在上架到有一个，我们有上架两个平台，那有一个平台它是专门是做手工艺品的，
是，
对。可是因为我们
的英文拼音怎么拼
？ETSYSC，对，它这个网站是专门在做手作的产品。可是因为我们的作品可能，因为我们可能不是专门在辅导这些艺术家，所以作品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们上架网站，就网站那些艺术家一样这么完整，所以在作品上就已经有略是一点，
不够那么精彩，
对。所以在那时候在买广告之后，发现没有达到效果，点阅率没有增加，
没有提升太多，
对。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网站它是卖偏日常用品的，我们也有买关键字，有买广告，那买下去之后发现点阅率有突飞猛进，就是增加很多，可是然后询问度有增加，然后它就很明显就是偏日常用品的东西，所以我们点阅率增加的部分也都是像包包啊，然后桌巾这类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之后还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应该我们可以先跟就是再更进一步跟文化部的计划，就是跟万老师那边合作，看是不是能再修正他们的作品，然后先把他们作品更完整一点，然后我们上架之后呢再进行广告的这个部分。
有一天我们今天大家很高兴在这个节目里头访问到教育部普及偏向书院用计划推动办公室的王婷吉小姐来和我们分享，她做了一个实验，去年痛苦挣扎了一年，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当然有很欣慰的地方，就是说真正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台湾的偏乡的手工艺品然后带到了国际，然后不只是网络的电子的资讯，然后也 和这个其他的计划整合，然后带了这些业者的产品到了国外的手工艺品的商展。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当然有的好的消息是，我们会发现非常有特色的手作的商品是可以获得国外的消费者的青睐，但是同时也看到非常多的问题。我想这个测试其实非常有价值的，我觉得看到问题是好的，因为我们就知道未来其实真正的挑战存在是在哪里的。非常谢谢婷琪，谢谢
大家。